中国同胞们、弟兄姊妹们，晚上好。今天晚上我要和大家所分享的题目就是如何面对多变的未来。让我们再一次来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又保守我们经过一个星期的时间。今天我们依然带着仰望您话语的心、感恩的心来到您的面前，恳求恩主与我们同在，再次的恳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承认我们在过去有很多地方不合主的心意，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恳求主赐我们恩典力量，让我们在往后能够更加的行在主的旨意里，也更加明白主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当中若有任何一位还未蒙恩、还未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的，求主感动他的心，让他看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何面对多变的未来？非常简单的分段，而这分段就是从《传道书》第七章第13到第14节这里所取出来的。首先我们来看，就是亨通的日子，然后就是患难的日子，最后就是神的主权。那我们新加坡人，我们常说的一句话，特别是在过年期间，我们也会这样说。当然中国同胞们或者你们也在内地也大概也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就是我们常说年容易过，日子难过。随着去年，就是2016年的过去，而且去年我们看到的就是有太多的变化，也很有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家庭也面对很大的变化。至于今年2017年，更是难以捉摸。那世人对于多变的未来，他们怎么样去看待呢？怎么样去应付呢？我们常听人家说，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甚至是所谓的静观其变，总之就是万变不离其宗，不外就是遇到不顺心如意的事情、遭遇不如意的事的时候，总是会怨天埋怨天、埋怨地，也会埋怨人。不然呢，就是自暴自弃。去年我有和大家分享到在我所负责的马来西亚的怡保，在那个地方就遇到一个年轻人放弃自己的生命自杀了。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我们也听到一则非常令我们感到非常惊讶以及伤痛的新闻，就发生在你们这一期吧，乌兰就是有这个命案，两失三命。为什么世人会来到这样的一种的绝望的地步呢？ 有一些就认为说，我们要逆来顺受，我们可以醉生梦死，或者对于一些人来说，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好，无所谓，因为一切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嘛。那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只要是对我们有益处，管他个三七二十二，无所谓的，无所不用其极。当然了，三七是二十一了，管他那么多，二十二也这样，二十三也是这样啊。那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都是一般的人，或者我们说那些不属于神的人，他们的应对方法有一点非常清楚的，就是他们的应对方法没有神参与其中，都是以己为中心。所以以己为中心无论如何都好，结果呢都不是完美的，甚至是很可怜的。我们基督徒，我们称我们是属神的人，因为我们认识神，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会看顾我们的神。而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对于明天，对于未来，我们如何应对呢？我们也会像其他人那么样的，一年365天，很有可能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也会和很多人一样，甚至是和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一样。那我们又如何来应对呢？我们说我们要真的来正视这个问题，如何面对多变的未来？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基督徒，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来面对多变的未来。为什么我们要装备自己呢？首先，当然，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因为神是我们的神，我们要荣耀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至宝。这句话出自于保罗的口，他也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最宝贵的。所以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而且装备我们自己是必须的，就有如一个拳手，当他还未上擂台打拳之前，你想他是不是有经过非常严格严厉的训练，甚至是要面对挨拳的训练，他才敢上擂台？除非他准备一上擂台的时候就给对手一拳就击倒，不然的话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上擂台就是要把对手给击倒，要胜利。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荣耀神的基督徒，这是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我们装备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传道书出自于所罗门王之手，这位最有智慧的王，再也 找不着另一位比他更有智慧。他教导我们，是神借助他教导我们，是上帝的话语在教导我们。教导我们什么呢？教导我们在亨通的日子应该如何。亨通的日子，他说， 你当喜乐。或者你会说，牧师啊，亨通的日子，称心如意的日子，顺心如意的日子，当然是会喜乐嘛。未必啊，很多表面上的亨通，其实内心根本没有喜乐。这里所提到的亨通的日子的喜乐，不是那一种醉生梦死啊，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那一种的日子。这里的亨通的日子的喜乐，乃是因着查看的神的作为而来的喜乐。这种的喜乐不受环境所影响，环境可以使到一个人非常的沮丧，环境不好的环境可以使到我们没有那么的喜乐。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无论面对什么问题都好，我们内心的喜乐是不可以被抹杀的。喜乐的源头，喜乐的源头，今天我们喜乐吗？基督徒喜乐吗？如果基督徒没有喜乐的话，如果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找不到喜乐的话，那你也别想在其他的地方找到喜乐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喜乐的源头来自神，喜乐的源头来自主耶稣基督，喜乐的源头来自我们所相信的神。让我们从上帝的话语，诗篇最容易找啊，最容易找到的啊，我们来看诗篇十三篇第五节，然后我们顺序的再看诗篇其他的经文。十三篇第五节，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喜乐的源头乃是因为我们因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而乐，而喜乐，而快乐。救恩是我们每一个人最需要的。救恩是指的神的恩典。今天神的恩典赐给你了，你喜乐吗？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很喜乐。今天如果某个重量级的人物，政治领袖，他奖赏你，他赐给你某样东西，我相信你不会愁眉苦脸，我相信你会非常的喜乐。今天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我们最需要的救恩，就是神的恩典。本来我们是没份得着这神的恩典，本来我们所应该受到的是审判，是定罪，但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蒙了神的救赎，我们得着神的救恩，所以我们应该是喜乐的人，因为喜乐的源头是来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些经文也告诉我们神的慈爱。如果我能够代表婴孩的话，我敢说，婴孩啊，在母亲的怀抱里是最喜乐的，最平安的，因为母亲会把他握得紧紧。你想母亲抱婴孩的时候，会不会随随便便的抱，直到他随时都会掉在地上啊？会吗？啊，不会了，肯定不会了。那我们就好像在神的怀抱里，
我们就好像是神的婴孩，多么的喜乐，多么的平安，多么的满足。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好像婴孩这样完完全全的依赖在神的怀中呢？无论外面风大雨大，这个婴孩在妈妈的怀中有受到影响吗？我想不会。
所以喜乐的源头来自我们的神，来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来看第十六诗篇第十六篇第十一节，第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亲爱的，
这里是告诉我们，今生我们有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在带领着我们。这里没有说我们的道路是平坦的，或者是曲曲不平的。这里是告诉我们，无论如何都好，我们的生命的道路他在指示我们。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今生有主的恩手在带领着我们，来世呢，我们有永远的福乐。如果这还不能够使到我们成为最有喜乐的人，我想再也没有其他的原因能够使到我们成为喜乐的人了。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最有喜乐的人，因为神为我们的神。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是真实的，我们以我们的神为乐，那他就会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再来看诗篇，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哈，特别是您已经是一个基督徒的，就是诗篇第九十篇第十四节。诗篇九十篇第十四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您的慈爱。但愿我们每一位都已经早早已经懂得神的慈爱，因为神不会撇下我们。所以如果您还不是基督徒，您还不认识神的慈爱的话，但愿您快快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慈爱的，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解决了我们不能够解决的问题，罪恶的问题，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使到我们有神的义，使我们成为义人。他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罪恶的问题，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解决了死亡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或迟或早，我们都要面对死亡的问题。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解决了这个死亡的问题，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我们不再惧怕死亡。今天我们应该是最不怕死亡的人，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战胜了死亡，他从死里第三天复活，有一天他也会叫我们复活。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惧怕死亡。但是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当我们在病痛的时候，我们会很辛苦，有时候我们会辛苦，那是一种的自然的一种的表现。我们辛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好像有点好像那种很辛苦的叹气，或者是很辛苦的呻吟，那个是因为痛的关系。
你痛的时候你当然有那种的反应，对不对？你痛的时候你会不会忍，对不对？你越忍越痛嘛，对不对？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内心是非常的平安，甚至是来到个时候我们认为说，神啊，如果可以的话啊，就好像叶伯这样，如果可以的话，你现在就把我接去吧。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求死，不是的，乃是因为我们在非常辛苦的时候，我们多么渴慕，多么渴慕立刻能够回到天家，多么渴慕的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享受那永远的福乐。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惧怕死亡。主耶稣基督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们 死亡的问题，以及他也战胜了魔鬼，魔鬼的权势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喜乐是非常的重要。我想如果你能够邀请你的朋友们啊，亲戚朋友们啊，来到教会，我想你最能够吸引到他们的地方，就是你的内心的喜乐，他们能够感受得到。如果我们自己本身都没有那种的喜乐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去邀请其他人来到教会里面，来和我们一同的在主耶稣基督里喜乐呢？我想他们会对我们说，你自己都没有那种喜乐， 至少我还比你好，我想我不会跟你来。所以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箴言17:22，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今天你病了，你不再喜乐了，或者你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那喜乐的见证了，你需要的就是良药，你需要就是重回到神的面前来，重新的再一次的来查看神的作为。第二，我们来看患难的日子。患难的日子当如何呢？亨通的日子当喜乐，患难的日子又如何呢？智慧告诉我们，当思想患难的日子，当思想，当你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当你遭遇患难的时候，不要糊涂，也不要做一个愚蠢的人。一个愚蠢的人呢，就是交了学费而完全没有学习到功课。所以智慧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找出它的根由，就是当思想，而不是胡思乱想，也不是叫你去钻牛角尖，把你的问题越想的越严重，最终你会很可怜。当思想怎么样去思想呢？怎么样去思想呢？是不是去参考一些心理学啊？哎呀，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怎么面对啊？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怎么面对啊？或者去请教那些心理医生啊？我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啊？不是的，我们基督徒，我们遭患难的日子，我们要思想，就是要回到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上帝的话语能够指示我们到底我遭遇患难，为什么？是不是我的罪？那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卫王。当大卫王犯罪的时候，当大卫王犯奸淫的罪的时候，
先知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说，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四节，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会死，必定要死。很清楚的告诉大卫，你要遭遇这个患难，而你的患难就是你的孩子会死，因为你行了恶事。但这里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隔岸，但不是所有的隔岸都是这样的。但对大卫王来说，他非常的清楚知道，我遭患难的日子是因为我所犯的罪，所以他悔改，所以他回到上帝的面前。神有没有赦免他？有啊，诗篇五十一篇啊，他一字一类的写得非常的清楚啊。你要回到诗篇五十一篇，你就很清楚的知道大卫王他真的是悔改认罪，他知道错了。所以如果当我们遇上患难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么样，是不是因为我得罪了神，是不是我做了恶事。如果是这样的话，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悔改认罪，求神再赐给你那赦罪之恩，赦罪之喜了。又或者是我遭遇患难不是因着罪的缘故，而是神有他美好的旨意。所以有时候很多的问题发生哈，问题发生，我们不可以啊立刻的就做了一个定论，说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根本都不知道。就好像在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第二节这里说到，我知道你凡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天底下没有一件大的事大过神的旨意，对不对？神的旨意是最大的，因为神是最大的。所以如果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因为神的旨意的话，虽然我们看不清看不楚，但是我们要知道很有可能是神的旨意。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要知道、啊、到底这个是什么一回事，是神的旨意。有一首诗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过哈，后壁之青，后壁之青，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因为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后壁之青。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够明白，但是以后有一天我会知道为什么。又或者遭遇患难的日子，就是要我们借着我们的患难，使到我们更加懂得去体会那些患难的肢体们，患难的他人，使我们懂得去扶助这些遭患难的人。是的，有时候我们会遭遇一些患难，我就再一次的重复，比如当我看到某些做父母亲的他们的孩子或他们的婴孩健康出了问题，我会很立刻的去跟他们分享我的见证，我的小女儿的见证。我的小女儿是她的心是开过刀的，在他很小的时候，甚至是我跟我太太看着他进手术室的时候，我们 在手术室外祷告，我们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是否他还能够、活下来我们不知道。他动手术他会活或者会活，他不动手术他一定死，这是照
新加坡中央医院的这个专科 特别的一组的医生研究他的心脏的问题，稍微有点复杂啊，在十多年前呢啊，在十多年前。所以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是不是神要借着我们呢，能够更加的体会别人的苦楚，使得我们也懂得怎么样去安慰别人，去安慰他人。当然，如果你没有什么经历的话最好就是为他们祷告照我的意见，就是说呢，陪伴在他们身旁，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大概就是这样了，这样已经很不错的了。除非你有特别的经历了，我就说你有特别的经历。如果没有特别的经历，我在想，我为你祷告，你有什么需要帮助 ？OK， 就是这样啊。好，最后我们来看神的主权，神的主权。那我们来看刚才的传道书传道书第七章第十三节线，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屈的谁能变为直呢？这里是告诉我们神的主权，神使为屈的谁能够变为直呢？神是全能的。而第十四节的后半段，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就是亨通的日子和一患难的日子，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就是告诉我们，这里的意思是告诉我们，神不让我们知道到底我们的日子、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明天到底是会亨通呢，还是会患难呢？我们都不知道。请问你们知道吗？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明天我们会怎么样吗？亨通吗？谁说亨通的举手？谁说患难的举手？不要举手我不要举手但是我们都没有把握因为都不在我们的手里所以神使亨通还有使这个患难两者并列，我们不知道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神不让我们知道，是因为他要我们依靠他。如果神让你知道你明天你后天会很亨通的话，你还需要他吗？那不需要的了，对不对所以神用心良苦，就是要我们知道懂得去依靠他。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而这位掌管明天的和我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他是我的神，他是我慈爱的神，我还不放心吗？不，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将我的明天、将我的未来完全的交在这位爱我的神、爱我的主手中。我们来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您的话语充满智慧，那完美的智慧就是要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再一次的领受神灵智慧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在亨通的日子以及在患难的日子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应对。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是我们知道明天就在神你的手中，明天您没有放弃我们，明天您依然的会牵着我们的手，无论是亨通无论是患难，我们都可以放心，因为您不会不顾我们。神啊，我们也将这里那些还未有神灵的慈爱的、有神灵的救恩的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感动他们，让他们也快快的来领受 来经历神的慈爱，来经历神的大能，来经历神的真实。我们恳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坚固我们，建立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